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的一到二节。腓立比书的主题是我要喜乐，你们也要喜乐。可是我们很难喜乐，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幸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我们也深陷在其中。可是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很多的人对这个世界有所误解，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美好的。我们的误解和想象在构建一个虚幻的世界，我们总认为这个世界一切在向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也认为这个世界如我所期待的推进，它不应该充满苦难不幸还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想象罢了。我们不仅对自己这样的想象，我们对儿女也这样的想象，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儿女从不受苦，我们希望给儿女打造一个真空的世界，我们希望他们生活在一个平安的幸福的没有苦难的世界。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和对自己都是一样的，我们自己也希望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真空的状态，里面不要有不幸，不要有困苦，不要有疾病，一切全部都是好的。可是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所想象的。耶稣也告诉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圣经从来没有用那些不真实或者想象的虚构的事来麻痹我们，圣经反而让我们认清事实，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苦难疾病，充满了不公和不幸的。但是我们总是在想象我们这些有上帝的人应该与非基督徒世界不一样，但是你发现无论是信靠上帝的人还是未归信上帝的人，他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都生活在一个被罪所影响的世界，而被罪所影响的世界就充满了所有的令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我们只能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寻求一种能令我们心中平安的法则。如果你回顾你所生活的世界，生活的苦难没完没了，我们总认为只要社会进步，苦难就会结束。可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不断的在进步，苦难从来没有减少。在过去的过去，有部落还有各种族系的征战，在过去可以看到人的寿命很短，活到四五十就不错，而且孩子的夭折率很高。我们发现这些问题令那个时代的人苦得不得了，我们会说这个真的是不幸。可是这些问题被解决了，人越来越长寿，不过长寿也带来苦恼，人会有各样的疾病，各样的不治之症，还有各样的痛苦围绕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因此我们总想来摆脱这个世界的不幸，无论那个世界怎么进步，但是被罪所影响的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各样的困苦，它并不会消失。当你静下来去思考你生活中的困难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担心健康的问题，我们担心工作的问题，我们担心我们的财务，担心我们的收入和经济，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我们担心家里的健康，我们担心有逼迫，我们担心与朋友有冲突，我们担心有逼迫临到我们。但是我想说，这些不是一个未来的，这个也不是一个他人的世界，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类共同生活被罪所影响的世界。所以基督徒不可以活在虚幻和真空当中，不可以活在一个认为我有上帝我就不需要面对这个被堕落所影响的世界，反而基督徒更需要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也需要明白在这个真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位超越世界的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这个喜乐是要超过现实的世界，超越环境， 超越了所遭遇的一切所有的这种喜乐。所以基督徒抱的幻想往往比非基督徒幻想更大。但我想告诉各位，你的幻想越大，你的失望就越大。谁的幻想大，谁就失望大。谁的想象世界越好，谁就会先在这个不好的世界当中先会失去他所盼望的。所以基督徒不要带着那种的幻境生活在当下。保罗没有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是幸运儿，你们会远离这个世界的一切。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同样都要面临这个堕落世界所带来各样的不幸，没有办法逃避。保罗只是告诉他们如何在这个被罪所影响的世界中去生活，而这种生活的秘诀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种姿态不是悲观的，不是宿命的，不是消极的，而是喜乐的，超越所有的环境，生活在这个被罪所影响的世界当中。因此基督徒要打破自己的幻想，只要我有上帝，我的环境与非基督徒就截然不一样。不是的，我们都在这个被罪所影响的世界当中，别人的不幸你也要经历，别人的不健康你也要经历，别人的矛盾你也会经历，别人所有的困苦你也有经历，别人会失业你也同样会失业。不同的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世上是有苦难的，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是有平安的，这个是唯一的不同，其他的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基督徒要打破自己的幻想，要活在现实当中，也接受圣经对这个世界的写实，而不是用自己的幻想打造一个幻境活在其中，不是的。因此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我们和保罗腓立比教会一样，都会面对这个现实充满被罪恶所影响带来各种苦难和不幸的世界当中。而保罗讲这种喜乐，他不是享乐，也不是兴趣，更不是指一种性格，也不是指无忧无虑。这种的喜乐可能包括极度的狂喜，或者到满足之后那种微微的激动，它是由内在的。这种喜乐与肉体无关，这种喜乐是一种灵性的观念和信仰的影响所致。当一个人经历了各样的困苦，他因着上帝与他同在，他内心得到了满足，得到了欢心，是讲这一种的喜乐，绝非是我们所认为的肉体的性格，或者是我们所认为的无忧无虑，都不是。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哎，你看某某弟兄他性格好，哎，人家看什么事情都是乐观的，或者说一看那个人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虽然信主他很悲观。我们相信性格是有一定因素的，有人看凡事都轻松，有人看凡事都很悲观，都很绝望。可是这里讲的喜乐与这些都没有关系，他是因为在悲惨的世界当中感受到基督与他同在，感受到基督所带给他的盼望超越现实所有的一切，而有的那种满足、欢心、平安和安息。我想这种喜乐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历，有人或多或少在经历，有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为什么人很难经历这种喜乐？钟望田牧师在他那个时代也处理他那个时代的人所经历的问题，他有一本著作是《灵性低潮》，他就谈到为什么许多的人他的灵性会陷入一种低潮以至于不快乐。他指出这些人过度的依靠别人的经验，或者羡慕别人的经历，就自然走错了路。因为这样的人从来没有从圣经当中去问我为什么不快乐，没有从圣经当中去问 我怎样能够获得喜乐，没有从圣经找到一个法则说圣经教导我如何去面对我的不快乐，是没有的。因此他就认为所有的不快乐、不满足、所有的不喜乐是源于没有回到圣经当中。在这本书里面，中华田用了一个常用的方法来处理不快乐，就是用福音的方法。他用了罗马书，用了提摩太后书的经文来处理人为什么不喜乐，就是忘记了基督的信仰，所以就有一种不快乐、不自由或者忧郁焦虑的一种印象。所以你看到基督徒很难有那种喜乐或者处之泰然超越环境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忘记了基督的信仰。而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喜乐，不在基督里人不可能喜乐的，只有在基督里人才能获得保罗所讲的这种喜乐。首先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的。我相信你读书还是去读圣经，特别是书信的部分，引言介绍是快快的过去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腓立比书所开头的问候的表达方式和其他的书信是不一样的？罗马书保罗也称自己为仆人、为奴隶，他加上了使徒。在很多的开头问言里面都强调他使徒的身份，但是在这里他没有，只是用了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为什么他没有使用使徒？所以每一封书信在不同的处境之下他会用不同的身份去表达，而不同的身份所带来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就算用同一个用语所带来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它是有当时的处境所致的。为什么会这样表达？他不用使徒，至少在腓立比教会没有人质疑保罗他书信的权柄，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没有人质疑他所讲的福音。他不像哥林多教会，也不像加拉太教会，他们对保罗所讲的福音是有所怀疑的，连保罗的身份都放在他们质疑的这个思考当中。因此在腓立比书他没有强调他是使徒，而强调是仆人，因为他无需告诉他们他有这个权柄，因为这个权柄已经深入腓立比教会的人心，他讲话的权威、写信的权威毋庸置疑，不需要怀疑，也不需要任何的去辩证，都不需要的。他直接告诉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如果这些教会也怀疑这些书信是出于上帝的话，那么保罗也需要强调他是使徒，但是完全不需要，因为保罗对他们所宣讲的福音、写给他们的书信的这种的权柄无需再一次强调，就证明他和腓立比教会之间的这种的信任度是极高性的。那仆人这个翻译我们说在和合本翻译太过于委婉，因为在原文当中不是仆人而是奴隶。我们想到仆人会想到中世纪的管家，包括现在在欧洲国家的一些富人他们也有管家，我们会想到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管家或者仆人，但是保罗用的这个仆人和过去中世纪的管家以及我们中国过去所讲的那个管家完全不一样。这里是奴隶，奴隶在希腊文它是一个复数，是一个人属于另一个人， 或者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拥有，是讲这个奴隶。因为希罗文化的奴隶，他奴隶制是很盛行的，而且奴隶是没有地位，没有自己的财产权，没有自己的选择权，没有选举权，他就是一个物品，或者他就是一个物件，他可以随时被买卖，他可以随时被卖掉，被杀掉，没有人去维持他的权利。当然你发现保罗他以这个身份为开头，如果你写一个简历或者你做一个介绍，你一定会把自己最荣耀的一面都拿出来，这个是有必要性的。因为你入职或者你做一个工作，肯定需要拿出自己的履历来介绍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辉煌。但是在这个福音里面，保罗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读起来感觉不到有任何的不雅啊，因为翻译太委婉了。但是在过去的翻译原意就是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保罗写信给你的。其实这个用语在保罗那个时代的人对这个奴隶这个词是比较反感的，特别是被欺压的人反感这个词。放到今天来讲，我们也很反感啊，996啊，加班啊，然后这个啊双休啊变成休一啊，这些都属于一种压榨，我们称自己为牛马，对吧？啊，我们不太喜欢奴隶这个表达，但是保罗实际是告诉我们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旧约也有奴隶的那个观念的表达，谈到奴隶，就是说一个人附属于另一个人，他没有任何的权利，没有任何的选择，他要服在主人的权下，主人让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不过旧约还谈到一种，如果一个奴隶在主人手下，经过劳苦的工作，到了一定的安息年或者禧年的时候，他获得自由的时候，这个奴隶他不愿意离开，不愿意离开怎么办？这个奴隶可以再次活在主人的管理之下，然后用他的一生来服侍这个主人，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保罗在这卷书特别强调自己是仆人，是强调他已经把自己全身心的奉献给上帝。这个时间他在监狱当中是不得自由的，有人看保罗是被捆绑的，有人说保罗太过于激进，有人说保罗完全可以选择逃跑，他不去耶路撒冷就不会被捕，不会被捕就不会到罗马，保罗这个太激进，太不讲的这个看待这个时事，然后改变自己的态度。保罗用仆人是要告诉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他要用他的生命来服侍耶稣基督，他要把自己一切的一切都献给基督，因为他属于基督。保罗不是把自己看为一个自由人，而把自己看为在基督里的奴隶，当然在基督里也是自由人，他认为在基督里是没有自由的，他要完全活在基督的那种的旨意之下。其实在基督里本身就是最大的自由。保罗宣讲自己是仆人，也是告诉所有的会众说他不属于任何人，表明他对基督绝对的服从，因为奴隶不能有自己的意见，他只能照主人的意思去行。保罗可以说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在遵行基督的旨意，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在讨基督的欢喜。当然听到这里你认为有点真空，并不够朴实，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就知道保罗是何等以奴隶的身份活在基督的旨意之下，会看到保罗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基督给他的旨意。当他明知道要到耶路撒冷会被捕，有可能会被谋杀，后来还要被捆绑，他还要去，并且坚定要去。很多人劝他说保罗你不要去了，但是保罗说你们不要说了， 我意已决，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约见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和他们来做告别，对他们有一些嘱咐，然后和他们共同祷告，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他就说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和患难等着我，我就不以性命为念，也看不见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在告别的时候讲述他的未来，他的未来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我们所认为那种好的期待。很多的人通过预言都告诉保罗说，你要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你。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一个奴隶的姿态，他没有退缩，没有进行逃避，没有进行选择，反而说出了自己将来的那个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能够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这个是奴隶的姿态。到了二十一章，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从犹大下来，他就看见了保罗，然后就拿着保罗的腰带捆在自己手上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保罗听到自己要被捆绑已经不是一次了，圣灵通过一些仆人早就告诉保罗要受捆绑，受患难，甚至有可能要殉道的危险。保罗第二十一章再一次有先知预言，而且用一种很形象演绎的方式告诉保罗，你要不得自由，你要被捆绑，你要被交到外邦人手里。你知道各位当时很多人怎么说吗？我们和本地人都听见，都苦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如果是耶稣，耶稣会讲撒旦听我后边去吧，啊，这要阻挡上帝的旨意。你看这些人就像今天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的，遇到了一点点的逼迫，听到风声马上就吓得要死，然后就谨慎起来，谨慎到一定地步，然后连最基本的对上帝倚靠的心都丧失掉了。他们都劝保罗不要去，你是我最爱的啊！保罗怎么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的心碎呢？我为主的名不单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吧。啊，这个是保罗以奴隶的姿态来服侍耶稣基督。什么叫仆人？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不凭自己的意见行事。主人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让我如何生活就如何生活。我们会说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完全，为什么很多的丈夫改变甚少，为什么很多妻子改变甚少，为什么很多人做父母不太像父母。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太深刻的明白自己是一个仆人。仆人就是不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完全照主的方法去生活。可是保罗之前他并不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奴隶。我想圣经没有任何一段经文能够像腓立比书第三章能够凸显保罗的优越感。保罗第三章他讲到自己是很优越的，未信主之前保罗不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反而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英雄，他要除去这个自称弥赛亚神儿子的人，还有除去一切信靠他的事物都要把他除去。可是保罗在第三章他说，我以肉体是可以夸口的，因为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希伯来所生的 犹太人，按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按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把他优越感全部都讲出来。在未信主之前，保罗有太多的夸口，有太多的成就，有太多的荣誉。保罗什么时候开始转换自己这种夸口呢？是他认识到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他已经丢弃万事作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认识到他所做的一切，那个律法的义是破烂的衣服，他认识到自己的得救完全依赖于恩典，依赖耶稣基督，借着信心以至于被得救的时候，他不再以过去为夸口，他反而以耶稣基督对他的拯救带来新的身份为荣耀，他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而保罗成为奴隶，成为仆人，完全是因为恩典，而不是耶稣基督对他有一种的强迫，或者有一种压力下的就范，都不是，而是他蒙受了恩典，他知道自己是被买回来的。你可以注意的是，你有一个观念，就是买来的。哥林多前书六章那里说，因你们是用重价所买来的，就不再属于自己。这个买来我们认为是一种交易，其实这不是交易啊。在过去这个词在希罗的文化当中，它是交易，你拿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就属于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圣经用这个买来并不是交易，如果你认为我被耶稣基督所买回来是一个交易的时候，这就很容易进入一种错误的救恩论，叫魔鬼交易论。这个买来是要凸显价值，凸显归属，是要讲到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你不可以用那个交易来理解这个买回的观念。后来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这个重价并非金银，而是耶稣基督他的血买回了我们，这个价值超乎了所有，这个价值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整个宇宙加起来都没有办法与耶稣基督他的价值成正比，因为基督是宇宙之主，他是神子，他超越了一切，他用他的生命买回的罪人，我们就不再属于自己。我们可能会认为，为什么非要说买回来的人就被称为奴隶呢？那成为奴隶意味着我的身份卑贱低下，我不想做他的奴隶。可是圣经却不容我们这样去思考，在新约告诉我们的本质，我们之前是罪的奴仆，就是你不是主的奴仆，你也会是这个罪的奴仆，或者是 魔鬼的奴仆。没有人可以摆脱圣经这个本质的观念，未得救之前我们也就是一个奴隶，被罪所奴役的，是肉体的奴隶，是魔鬼的奴隶，我们与圣洁无分，与上帝无分。那么新约同时告诉我们，基督买回了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主的灵释放了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每一个聆听福音被圣灵所更新的人，他又得到自由。这个自由就是说，不再被罪所奴役，不再被魔鬼所支配， 不再被肉体的那个邪情私欲所控制，而是成为一个自由人。这个自由人是说从此来服侍那位拯救我们的主，活在义的生活当中。他有一种的反合性，没有脱离罪之前我们是奴隶，但是脱离了罪之后我们也是奴隶或者是奴仆。过去我们称罪称魔鬼为我们的主，但是现在因为买赎的缘故，因为圣灵重生的缘故，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保罗也告诉我们，若没有人被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的。因此当我们在主里获得自由，就意味着圣灵已经重生，就意味着圣灵已经解开了我们那个被罪所捆绑的手脚，摧毁了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建立的宝座。我们获得了在圣洁当中在真理里面所享有的那一个自由。只有在这个关系当中，人才能拥有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原来的主人所给我们的自由是一种假象，我们认为放纵肉体是自由，魔鬼就如此欺骗我们，而最好像那个残酷的法老，不断的压榨我们，不断的苦待我们，甚至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在这个罪奴役的状态之下，感受不到罪的可怕和邪恶，反而可以在罪里面感受上来讲是罪中之乐，好像是一种自由。所以很多非基督徒就认为基督徒信主之后就变得呆板啊，变得很孤单，好像不合群。从某种来讲这个评判是对的，因为我们不再像罪所统治那个时期那样的生活，但又是错的。基督徒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基督徒依然像非基督徒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我们所面对的主人不再一样，所遵循的法则也不再一样，所追求的喜乐也不再一样，生活的目标也不再一样。但现在我们的身份就发生一种转变，从前罪是我们的主，现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是他的奴隶，我们应该属于他，归属他。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这里就更加清楚了，什么叫罪的奴仆？罪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没有能力反抗，也没有意愿反抗，因为在罪中人是无能的，我们称之为全然败坏。我们在罪里面是没有抵抗力的，罪在我们里面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顺从，罪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没有抵抗的能力，这个叫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保罗说感谢神，因着顺服了那个道理的模范，这个道理的模范指什么？指耶稣基督的福音，指福音的真理，只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就成了义的奴仆，或者成为神的奴仆。我们服侍上帝不是以恐惧的心，这个奴仆是自由感恩喜乐的，因为这一个奴仆他知道从前被罪所奴役，被罪所迫害，苦不堪言，但是现在基督救了我，基督使我获得自由，我蒙受他的拯救恩典那么大，我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他，以喜乐心来面对他。所以奴仆在这里不再是恐惧的一个特征，而是喜乐甘心乐意巴不得用一切的机会来服侍主。但是可惜的是什么？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或者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这个观念几乎从现在教会字典中已经消失了。这个字眼从政治来讲已经消失了，成为过去的历史。但这一个观念也从那些自由主义来讲消失了。我们是一个个体，我们自己是最重要的，我要追求我的快乐，追求我的满足。所以这个奴仆或者这一个奴隶仆人的观念逐渐已经消失掉，连从教会里面也消失掉了。教会讲什么？你和耶稣基督之间有一个很美好的个人关系，耶稣是你的密友，是你的伴侣啊，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和他聊，然后他可以服侍你，可以扶持你，然后他可以恩待你啊。我们把耶稣拉低一个段位，我们也把自己拉高一个段位，和耶稣站在一个水平线来谈论问题，来面对这位主。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我们被称为义的奴仆，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做义的那个肢体，做义的器具，我们是被买回来的。我们面对耶稣基督永远是奴仆面对主的关系，这位主他扶持我们，他是以主的身份来扶持我们，保护我们，挽回我们，搭救我们，免得我们离开他。他不是我们的朋友拉低一个段位，他也不是一个服务员围着我们转，反而我们身为被他蒙救赎的那一个奴隶，应该想着如何讨他的欢喜。虽然这个词令我们感到反感和不安，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什么？我们是被他所买回来的，他是我的救主，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永远属于他，这个是永远不变的事实。可是今天的福音派把耶稣变成一个伴侣，变成一个朋友，或者变成一个服务员，耶稣一切都是为我们而来，我们还可以向耶稣来讨价还价，因为他们不再强调若有人跟从主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其实这句话的核心是说，你要向自己死去，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完全服在主的权柄之下，这个叫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今天的福音只是强调说你在耶稣里和他有美好的关系，而不再强调说耶稣是你的主，你是他的奴隶，是他的仆人。而每一个蒙救恩得买赎若奴隶的姿态，不应该是说你为什么，而是说你有什么吩咐，做完了一切之后还要在那里侍立等候主一切的吩咐。我们今天看见什么？看见教会不再强调我们要向自己死去，不再强调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不再强调我们应该背起十字架向自己死来跟从耶稣基督，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和意见吗？如果你能够回到希罗文化里面去看当时那个奴隶的风气，会知道一个奴隶没有任何的权利，他只有一个权利，就是顺从主人。他的反抗只有一个结局，就是被殴打，或者被关到小黑屋里，可能会被杀掉，被卖掉。如果这个奴隶一旦没有了价值，就等于是一个工具，一个物品，是垃圾。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不单单是用一个观念告诉我们，保罗面对捆绑患难和逼迫的时候，他也告诉你们不要为我哭泣，不要再劝我了，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愿意成就他一切的吩咐，这个是仆人的姿态。所以各位，如何能够更幸福的生活，就是能够在家里面像仆人一样的生活。其实本来就是，只不过生活不太像仆人罢了。如果你的配偶可以评价你说我的配偶像一个仆人，像个奴隶的时候，是对你最高的赞赏啊！你说我配偶像个大爷， 我要配像大爷啊，回到家像大爷，啊，其实是对你最大的羞辱，因为你虽然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却不像一个仆人一样生活在这个家里面，所以家庭的不和谐是因为没有对基督绝对的顺从。如果你读过清教徒的家庭的作品，会发现清教徒强调家庭的秩序是很高的，男人是头，女人要顺从这个头，但你知道他们还会更会强调这个男人这个丈夫怎么对待女人吗？他们也谈论到女人怀孕的时候男人怎么去做仆人，生了孩子怎么去做仆人，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去做仆人，你会看到那简直不像人。但是他们说你不是要做头吗？你不是要为大吗？那你就应该在所有的方面都顾及自己的配偶，直到你的配偶说我的配偶像一个仆人和奴隶生活在这个家里面。这里讲的是服侍哈，不是女权主义讲的那个姿态哈，这样呢才是对你最高的赞誉，因为你愿意以这个姿态生活在家里面，这个家也因着你的姿态而变得充满了幸福。你说我不想做奴隶，我就想做老大，我就想在家里做大爷，你一定不会幸福的，不会幸福的，所以姊妹们，你能感受你家的丈夫像仆人一样在这个家里吗？你感受不到的话，老感觉是个大爷，你告诉他，你虽然是奴隶，但你不太像奴隶一样的生活，清教徒的作品把丈夫描述的是用勤劳的舍己的付出的细心的这样的一个丈夫，就是以仆人的姿态活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家才能变得幸福。你说我讨厌这个词，我们已经翻身做主人了，我讨厌这个词，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主他就以这样的形象来完成了救赎。在以赛亚书从46章一直到53章称将要来的那位受膏者弥赛亚为受苦的仆人，基督到来是以仆人的姿态到来，他受死的那个姿态是以仆人的姿态来受死。没有任何一章圣经能够像以赛亚53章那表达的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什么姿态？仆人的姿态。父给他救赎的定规，基督从来没有反抗，一切都是顺服，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这是仆人的姿态。在约翰福音也构画了耶稣以仆人生动的姿态来服侍门徒。13章写道，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然后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下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就洗门徒的脚。这是仆人做的事情，但是谁在做？圣子。谁在做？创造天地的主。拿起门徒的脚为他们洗脚，这是仆人的姿态。你说我也效法耶稣为门徒洗脚啊？不用哈，不用效法。那是不是谁的家庭去你家都要打上水为他洗脚呢？不需要啊，不需要。很多人按字面解经，我要效法耶稣基督为他洗脚，谁去他家里都给他脱袜子洗脚。这里不是让你去做这件事，而是以仆人的姿态去服侍别人。耶稣吩咐门徒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照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也彼此洗脚。这个洗脚不是按字面解释，你要像基督一样以仆人的姿态来彼此服侍，你们才能够达到那个彼此相爱的结果。到了本卷的书2章，那里也深刻的描述了耶稣基督 他奴仆的形象。经文写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同等与神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纯义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描述什么？耶稣以受苦仆人的姿态来完成的救赎。这位荣耀的主从来没有以这样的姿态为羞耻，他反而是顺服的最高的巅峰，为罪人来成就了救赎。因此我们做他的仆人并没有羞愧。当你明白你是被圣灵所重生，是圣灵所释放的自由人，你就明白你是被买回来的人，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做耶稣基督的奴仆。下面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圣徒就是成圣者，一个被分别为圣的人。一个人成为圣徒，不在乎我们做什么，而在乎上帝以他的大能把我们从罪当中分别出来，就成为圣徒。天主教他们对圣徒有所误解，圣徒需要达到某一种标准和榜样才能够做圣徒。不是的，只要你归信基督，你已经被圣灵分别为圣，你已从试验当中出来，你就是圣徒。所以他是指分别为圣的人就被称为圣徒。监督呢，在新约里面你可以仔细去看，长老、牧师、监督这几个职分是混用的，它是指一个职分，就是指长老。在不同的经文表达当中，有的时候用长老，有的时候用监督，有的时候用牧师。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后来又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了自己血所买回来的。因此监督既是长老也是牧师，他是同一个职分，只不过在不同的表达当中用了词汇的交换是不同的。执事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清晰可以看到执事做什么工作的。执事是经历了神的呼召，经历了地方教会的选举和案例，来辅助当时的使徒们来牧养神的教会。他们要管理饭食，要管理财务，他们要做慈善的工作，因此执事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今天很轻看执事，在我们的章程当中，执事的工作是了不得的工作。执事他不仅仅需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他需要看顾整个教会所有的教场，他还需要管理教会所有的财务，他应该知道如何支配教会的财务，他应该去探访需要的人。所以这个执事的工作是了不得的。我们认为执事就是劳苦的，对，但是他还充满了智慧啊，充满了智慧啊。为什么教会的执事的服事的组长由弟兄来担当呢？啊，如果身为弟兄连这个很多事情都顾不了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在将来有一天蒙上帝呼召的时候来扶持上帝的教会。因为教会就像一个大的家庭，它需要许多事情都需要管理，需要许多事情都需要操练。如果在家里我什么都不管，在教会里需要操练的，什么事情都需要操练，分配这个爱宴，管理财务，细致的关心人，然后如果这个爱宴的食物不够，解决没有食物的能力都要拥有的，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没有办法将来服侍主的教会。不要认为这种操练是无意义的，其实如果你在这个事情操练不了的话， 没有办法有一天会被教会啊举荐，然后成为教会里的执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说我在家里我什么就不干，这没有什么夸耀的事情啊。愿恩惠和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在第二节的时候，从神中间有一个空格见了吗？为什么有这个空格呀？所有的神字前面都有一个空格，所有的神字都有。我过去只要有经文有空格的就把那个字给消掉，知道吗？这个空格是有历史的典故的，跟早期翻译圣经的背景相关。早期宣教士在翻译神的时候，有人主张用神这个字，有人认为用上帝这个字，然后意见就不一致。如何来表达创造主？有人认为用上帝更好，那是至高者；有人用神更好，因为神他也表达至高的意思。因此宣教士就在1980年在上海的宣教大会又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用哪一个词更好，用上帝更好还是用神更好呢？因为新教不像天主教，教皇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因此呢就带来了两种的主张。英国的圣经公会就建议用神，美国的公会用神，英国的公会他们圣经公会就认为我们应该用上帝这个词。为什么有这样的考虑？如果用神，有人认为因为有很多神明，如果有很多的神明你用神的话，好像创造主把它翻译为神就是其中的神明的一位，他们有这个顾虑。而支持用神的翻译，他认为神呢本来就是一个超越的存在，更好能表达创世纪所讲的那个伊洛辛，就是创造之主。因此就没有达成一致，就保留了上帝的版本和神的版本，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为了让两个翻译的词汇在那个版本当中它的章节和页数排版是一样的，在所有的神字前面都留下一个字的空格，这样保证圣经的排版章数是一样的。因此你读到所有关于神字的时候前面都空着一个字格，这是翻译的历史所带来的原因。不过用神这个字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字已经被重生了，就是在基督教的观念已经被重生了。一想到神，他不是神明，他不是万神之一，他是宇宙之主，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个慰安是恩惠和平安，和其他书信是一样的。保罗为什么在所有的书信都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慰安？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神的恩典和平安，因为这两主的词汇把我们带进了福音的真理。保罗希望我们可以得到恩典进入平安，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恩典是没有平安的。我们不得不说，未得救之前我们的光景是悲惨的，既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也没有平安。不过这个平安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和今天我们所讲的平安是有所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双方和好，不再征战，和好如初。不过这个词在我们的文化处境当中包含着一种平安顺利或者一帆风顺，这个与圣经的观念相差甚远。我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没有平安？你想感谢主，我也没有平安，因为我现在正遭遇苦难，所以我没有平安。其实保罗原讲的平安比我们讲的平安更加的深远，而是说我们在没有蒙到上帝 的恩典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平安。因为人来到这个世上就在罪恶中，是与上帝为敌的，天生就憎恨上帝，不仅与上帝是隔绝，而且还用尽办法去抵挡上帝。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仇敌，他也仇恨上帝，他天生就反骨，就反对上帝的存在。所以你时不时就可以看到新闻，可以看到一些书籍里面谈到没有上帝，或者他们用一些观念去谈到神。就连你谈的 AI 的它的前设都不是一个绝对的，往往都是相对的。 AI 是没有绝对的观念的，它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你用 ChatGPT 或者用这个豆包，或者用马斯克的那个 GROK 里面，他们的前设都不是绝对，都是相对的。因为无神论他们所打造的 AI 的系统其实是前设是反上帝的，他们不能够提供一个绝对的观念，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中有位绝对的上帝存在。因此你可以在各样的领域面都可以看到人在抵挡神、反对神、憎恶上帝。人一旦反对上帝的时候，人就变得欢喜雀跃，就以此事为乐，这是一种敌对的状态，这种叫没有平安。不仅如此，人不仅与上帝之间没有平安，他也落在与他自己那个敌对的状态当中。我也不得不说，人自己也是一个矛盾体，堕落的人就活在这种悲剧当中。每个人内心都是矛盾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矛盾体被称为良心。我们不知道如何判断善恶，我们不知道如何选择良善，不知道如何避免邪恶。人内心当中的矛盾，不仅是对善恶的判断，不仅是说作恶之后的羞愧和对良善的无力，也包含人内心整个的系统全部都是混乱的。没有一个人情感是健康的，这种不健康的根源是因为人失去了上帝。圣经总是以最真实的写实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仇敌，我们自己是一个矛盾体，我们以自己为敌，我们会苦待自己，会虐待自己，会麻痹自己，我们会伤害自己，我们会给自己开辟一条绝路，让自己死在其中。圣经还告诉我们，这些没有平安的人一无所知，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不平安是没有上帝，他也不认为自己里面没有平安。更糟糕的是，这个没有平安的人，他不仅对上帝开战，他也对每一个人开战。因为被罪所影响的人，他自己就是主，他自己就是上帝，他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他不断的挥舞拳头抵挡上帝的同时，他也挥舞拳头来抵挡所有的人。因为每个被罪所影响的人是自私的，是自我为中心的，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好，总是想要超过别人，总是要把别人踩在自己的脚下来彰显自己的权益，这个叫没有平安。若是与人争战，就会有纠纷、不和和不快，我们就活在这个不平安的状态当中。你会说，这算得了什么呢？啊，不平安就是我的工作不稳定，不平安是我有了疾病，我的健康有了危险。但是保罗说，真正的不平安是什么？没有上帝，与上帝为敌，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啊！这个是最悲惨的事情。人如何才能够解决这个不平安？他用了这个恩惠，就是恩典的意思。我们可以说，恩典这个词就浓缩了福音的内容。上帝没有让人持续在不平安当中生活，上帝没有让人持续在征战当中没有指望， 上帝透过恩典赐下了救赎的方法，透过他的恩典把这个没有平安的人引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两组词汇有一个因果关系，蒙受上帝的恩典会进入平安，进入平安的人他就会和好，他与上帝和好，他与自己和好，他也会与人和好，甚至也会与万物和好的。其实不仅仅如此呀，这种平安还是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那个掌管万有的神不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吗？保罗这个问候对腓立比教会来说至关重要，愿恩惠和平安临到你们。只有与上帝和好的人才能在各样的处境当中来体会那种平安，就算四面受敌内心仍不被困住，就算常常被击倒靠神恩典依然可以起来的，因为那位掌管万有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永不离开，他总会赐下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种平安非我们所寻求，非我们所打造，非我们买保险所带来的平安，这种平安是上帝闯进我们生命当中，他以恩典为引路者带领我们进入平安的门中，享受那一切的平安。所以没有恩典就没有平安，当然如果你不认识自己是没有平安的，与上帝为敌，与自己为敌，与人为敌，不认为自己在这种光景当中，你根本不会认为我需要这个恩典。所以没有平安的人他就苦苦地追寻满足的方式，用各样的方式来填满自己的内心，用各样的方式使自己快乐。其实你不相信上帝这一点也是为了寻求快乐，因为可以无法无天。其实你寻求神又寻求其他的事物，用各样的事物尝试给自己带来满足也是一种的痛苦，因为每一个事物都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可是上帝他的恩典是要白白的赐予悲惨和在这种光景中的人，他还要住在他的里面带给他那个永久的平安，还要常常给这样的人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个问候不仅是腓立比教会需要，连我们也需要，我们多么需要有平安呀，因为我们根本不平安。当你拒绝蒙恩之道的时候，你是在与上帝为敌的。你不要认为拒绝蒙恩之道是件小事，就是你拒绝读经、拒绝祷告、拒绝礼拜这件事情，你是与上帝为敌的。不以上帝为友，便和以上帝为敌。我们信的人也没有平安，因为平安是与上帝和好，因为平安是不拒绝上帝一切给予的良善的事物，平安是享受上帝给我的一切，我透过蒙恩的管道获得喜乐、获得平安、获得满足，没有这些管道我如同死尸一样。我们有真的有平安吗？我们与自己很矛盾吗？我们搞得自己抑郁，搞得自己搞自己焦虑不安，常常与自己对话，活着干什么？又想想还不能死，儿女还没有结婚吗？不是，儿子还没有考大学吗？为什么还不能离婚？因为孩子还没有大学，大学之后就可以离婚了，不是吗？我们跟自己对话，自己成了一个矛盾体，矛盾地活在这个世上。为什么？因为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人只能在自己里面找寻答案。没有平安的人，我们与人也没有平安，我们与人也是常常的斗来斗去。我们发现小孩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干什么？也讨论讨论谁不好谁好，大人在一起也讨论谁好谁不好没有平安的人就活在征战当中，这是痛苦的痛苦。这种痛苦比疾病更重，这种痛苦比失去自己真爱的物质更痛，因为没有了上帝。但是上帝没有在 人的堕落当中把人全部的消灭。神他用恩典的方式把人带进平安里面，我们就需要这种平安，这种的温安也需要临到我们。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获得这种平安，没有基督的话，人不可能到上帝那里去。或许我们每一天都没有平安，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要在这种平安里面享受，享受在神里面团聚的美好，享受在神里面内心的那种平静和安定，享受人与人之间破裂之后的和睦，享受在苦难当中依然享有在基督里的那种自由。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起立来祷告。